弟兄姊妹早安。
好。
天气有点热哦，所以就大家要维持平安平静的心。然后今天的这个人物是很特别的人物哦。好，那应该是比较两方面，一个是遇到很多的困难跟挑战，那另外一方面他又是在最后生命受到很大的祝福，所以对大家应该是能在里面能听到一些，因为他刚好涵盖了两边哦，两边。那当然是也是我有特别的感触哦，因为在这个所谓的约瑟的呼召，比较特别的呼召，我们今年都在讲呼召，讲 calling， 今年比较特别。那在讲这个的时候，因为 HB 他这七月11号，他新书会有签唱，在签名会。那 HB 的书跟这非常有关系哦。那我昨天在准备的时候，就送个 email， 他早上有回给我。哦，那我们等一下可以来看哦。我说他知道他自己的呼召就是一个约瑟式的呼召了。好，那应该跟我们很有关系，所以就预备好自己，那专心去享受约瑟这个人物。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跟挪亚，上一次是讲挪亚，那挪亚跟约瑟为什么我会特别把它连在一起？因为有一首，哎，怎么不见了？我有按到吗？没有，可以。好，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想到那个起点的一首《我的年纪》的？哈，你们现在年轻人，什么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然后呢，外面的世界什么很无奈？好了，你们好像都跟我不同年纪，好了。他下面就是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是齐秦的一首歌，不知道有别人有，我想别人应该有唱。那挪亚的这样，我正在想，这挪亚的生命里面，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我们讲过，外面吃喝嫁娶，哇，大家要做怎样，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那我上次讲说跟。可能跟现在弯曲，跟很多先进的国家很像，要怎样就做怎样。但是这是很大的害怕。我在说，我在读圣经里面，大概五句十句最害怕，中间有一句大概就是这一句，我跟你分享过。那今天约瑟的这个刚好是第二句，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刚好是跟他，好像是跟他作对这样。那其实这些都是呼召，所以就想，今天你的世界到底是怎样？是很精彩让你忘了神呢，还是很无奈很多的挑战，那让你也在这当中啊，我就是在这里面我就是站不出来。那今天我都希望，我有鼓励某些人今天一定要来听哦，那希望今天他们可以听到神自己在对他们说，不是我，不是张哥在讲话。所以这个呼召比较特别，今天的呼召，因为你们都可能大部分人都在等候所谓的 calling，为什么要在这里工作？为什么要这个家？为什么要跟这个人结婚？那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可是这些你就要等候。那如果能越早找到所谓从神来的生命，那你生命就越有目标。我就希望你们工作都是非常喜乐，非常有动力。因为所有的工作你就知道神把你派到那里去，派到这个公司应该有呼召的。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在这里面找到神给你的，听到神给你的声音。刚刚说耳朵眼睛，你耳朵跟眼睛在心灵里面其实是一样的，听到看到。所以以后如果听齐秦的歌，就要想到挪亚，想到谁？想到约瑟。好，那就稍微浓缩一下，生命中有顺境有逆境，一定都有。我想应该没有人全部都是逆境，但是顺利的时候什么都好。张哥跟你讲什么，张哥这是张哥你太好了，怎么对我这么好。顺境的时候什么都好，读到神的话语，哦，神的话语怎么这么宝贝。顺境的时候，哦，神的话语怎么跳出来，哦，发出亮光，哦，那精神非常好。那顺境的时候，那怎么定义顺境？每一个人定义不一样哦。我都希望你们自己找到的顺境的定义是在神里面的定义。然后逆境呢，一点点不顺。那现在我喜欢跟年轻人分享哦，什么草莓组什么组，那些就是在逆境里面的反应，是现在这一代年轻人比较大的挑战。我不能说最大，但是比较大的挑战。 就一点点不顺，你会把它放大。那一点点不顺，你可能看很多东西就更不顺。所以什么精神就开始不行，好，那对事情就很多的负面。那对神的话语当然也是。然后呢，如果对那个张哥讲的话，如果在逆境的时候张哥讲的话，大概先放后面好，包括对张哥的说法做法都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回应，可能是负面的回应。那可能跟环境都有关，因为我越认识你们就越知道，早期我还为你们一点点违逆我的那个话语难过啊，现在都 OK 了啦，反正你们现在就是这样，就慢慢学习慢慢适应。好，但是重点不是反应而已，我希望你们重点是在逆境的时候你们还能不能感受到那个呼召的重要。我再说一遍，在困难当中，在挑战当中，那你还能感受到神的呼召吗？还是以前你很火热的那个呼召在的，可是在逆境的时候那些呼召就不见了，那就很可惜。所以今天的约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这逆境都跟着他而言，可能跟着他三十几年。我们等一下会，我要你们爱读神的话语的要会计算，我今天不帮你们计算，你们回去可以自己计算，要待多长的日子，这个呼召到底延续了多长。好，就是对约瑟而言。那今天就把创世纪人物的介绍就会停止哦，你可以看到从37章一直到最后50章，在创世纪这么大的篇幅都在描写约瑟，你就知道多重要哦。那我来念哦，我没有要全部念，因为今天经节比较长，所以我就念前面3节，然后就跳到后面去。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方。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养，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才艺。今天要讲人际关系，这边有很多人际关系可以学习，你们要去外面学人际关系，我在讲人际关系偶尔，这里是学人际关系很好 的一个练习。那就往下，我跳到最后一章50章15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雅各已经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祖祖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饶恕你父亲上帝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这是故事哦，今天我要试着跟你们讲故事哦。第19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那20节是很多人对创世纪非常爱的一节，我们一起来读20节。来，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那20节我来念：现在你们不要害怕。好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了。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所以19、20其实很宝贝哦。今天我们在生命里面可能很多人在遇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挑战，但是约瑟在这2节给了我们很好的那个榜样跟祝福哦。那今天真的是有讲到人际关系哦，讲话啊，然后态度啊。那当然我们不是要讲人际关系，我们要讲呼召。那希望今天我们都能从这里看到，原来呼召有时候是花时间的，那有时候也是花代价的。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们，献上感恩。外面的世界可能很丰富很精彩，但神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能胜过这世界的诱惑，世界的试探，把生命把时间分别出来。我们要来亲近你，要来亲近你的话语，要来跟弟兄姊妹用爱连结，为这样的福分献上感谢。主，外面的世界也许有很多挑战， 但是神，你用你慈诚爱说吸引我们，呼唤我们，我们在你里面，在弟兄姊妹的爱当中，这些挑战神，你会 带我们胜过。你的爱，你的真理，弟兄姊妹的关心，弟兄姊妹的扶持同行，会带领我们走过。主，让我们再一次预备我们的心，看我们的眼睛，看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门，听见神你微小的声音，对某些人可能是巨大的声音，但是让我们学会聆听，也让我们聆听之后消化吸收，能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亚伯拉罕我们讲过，那我把它大概画了一下，就这三个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雅各，那这蛮重要的，因为蛮有一些对基督信仰不是很认识的，就说啊，你们的基督信仰就是叫你们否认所有你们的祖先啊，就会讲很多负面的话。但你可以看到，常常在旧约就说耶和华会说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从旧约就知道绝对没有这些事，因为什么？上帝让他说我是你们祖先的神，不是吗？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哎，这常常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你大概就知道这个就是前面这样一脉相那个传承下来。那开始就说雅各住在迦南地，那为什么迦南地要描述？因为他之后会到埃及去哦，这是在铺陈。因为这普世在这个地方遇到所谓的饥荒，然后他们就到那个埃及地，所以可能从这里开始，神已经开始预备雅各约瑟的呼召。约瑟虽然在这里面可能还没有出生。但是你看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呼召已经开始了，你因为开始记载，你可以看到从雅各在迦南地开始了。那雅各的记载如下面，那就开始了这个故事。那你聚精会神，因为我会讲故事哦，那我很怕故事，我不是讲故事的高手，那你们就会走神，那不要走神，就亲近神，不要走神，要亲近神。好，那雅各很麻烦哦，因为雅各就是因为他喜欢这个他的舅舅的一个女儿，然后呢，偏偏这个舅舅不给把她嫁给他，所以就娶了姐姐，然后在姐姐的卑女，然后这个他喜欢的这个拉姐他娶到了，然后在他的卑女，所以他最后娶了四个所谓的妻妾。这是不好的哦，是不好的，因为你知道很多的麻烦，很多的麻烦在这里面，所以这些你刚刚就念到很麻烦哦，所以我把它编号编出来，有十二个孩子，那这十二个孩子非常重要，因为后来就成了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哦，我想就是从这里开始，名字不用记了，大概你就知道约瑟是排第几，十一哦。所以约瑟跟便雅悯这两个都是拉姐所生，拉姐其实就是雅各的那个挚爱哦。好，那你看，我说麻烦出现在哪里？约瑟十七岁开始，他就跟哥哥们，但还说哥哥是什么？父亲的妻那个妾毗拉，父亲的妾希帕的儿子，就跟他们在一起。但是这个约瑟偏偏又他从小个性就耿直，也不太小了，十七岁。那十七岁他就会做什么？打小报告，对不对？我们现在比较公司最怕什么？打小报告。但他不是啊，他就看到这个哥哥们不当的行为，他就会去报告爸爸。所以你看，这个在里面哦，这他的个性从很小就开始描述他的个性，就是非常耿直哦。有什么他就是这样去说，这样去报告。但偏偏这个爸爸应该是经过大风大浪，应该很懂事。他爸爸真的是颠沛流离，应该是大风大浪都应该。可是他爸爸偏偏又其实都应该说不能偏心哦。像我很怕你们讲张哥，你比较疼谁？我最疼你们了，我的两个女儿都晾在那边，我也没有时间去管他们哦。所以你们应该知道我是最关心你们，不要在那边计较啊。如果偏心啊，反正雅各都偏心，张哥偏心也。我会学习，所以雅各以后就改名叫以色列，你就知道为什么会以色列这个名字。所以他偏心，那你看他应该要避免的，可是他偏偏又做了一个彩衣，一件彩衣只有约瑟有，那这彩衣将来也出现在后面当了主角。 哦，那我今天应该是没有在讲。那这个才艺就让大家这个哥哥们看了就更生气，我想嘛，对不对啊？大家都这个其他十一个都没有，就是约瑟每次穿他的彩衣都喜欢晃来晃去，那晃到你眼睛你就受到什么刺激，那刺激你就开始干嘛？嫉妒，一嫉妒就等一下就出现了，我给你们看，一嫉妒就产生怨恨，一产生怨恨就很实际的言语行动就出来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他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大家都不是笨蛋啊，如果他十七岁，哥哥们都应该比他年纪大了，那当然都看得出来。然后他们结果就是嫉妒，然后恨约瑟，那约瑟当然就会很惨，那常常会用言语用行为对约瑟来表现出他们内心的这个愤恨。所以约瑟其实你就我意思就是说，约瑟如果今天你在公司在怎样遇到什么，就回到约瑟的故事，你看他怎么样来回应。那约瑟接下来没有停止描述哦，你可以看约瑟的故事哦。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不止讲话、哦。那约瑟这个孩子又很天真纯洁，真的是在现在的世界真的是太纯洁。那他做了一个梦，他告诉他哥哥他们，告诉哥哥他们这个梦的内容。那这个梦的内容就是说，我就没有要念了，他就梦到那个禾捆，可能稻子麦子那个。那就是这个哥哥的这些，因为数字嘛，四字一对，那当然就是哥哥们啊。然后他的禾捆就在中间啊，那大家就在向他下跪下拜。或者哥哥听到当然会怎样？哥哥，我来念哦，这个恶毒的话，哎，从我念出来才怪怪的。好了，我就来试哦。他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所以你知道在这讲话过程，约瑟可能没有其他的意思啊，因为他可以讲话，不然就跟弟弟讲，那不然就跟什么这些哥哥们讲啊，他自然而然就讲，哎，我昨天梦到什么，昨天梦到你们这个有这个你们代表你们的这个好了稻子，我们家种稻子，那就在对着我下跪。那当然其他哥哥们听了就非常不高兴哦，所以就更加生气了。可是约瑟就是这样耿直的个性。今天你会不会讲？不要回答。如果你昨天梦到这样，你会不会跟？不要说什么，你大概应该很少会这么直接的讲。但是约瑟就给我们这个榜样，这不是榜样，好，给我们这个榜样，他勇敢的去说出来。所以故事就往下发展。那有一天哥哥们去牧羊，那爸爸又很有意思哦，爸爸为什么要叫约瑟去找哥哥们？要知道哥哥们对他不好，但是爸爸是真的很有意思哦。那约瑟听话就去追赶哥哥们，然后追到某一个地方，然后他们远远的看到他，就觉得说要害死他啊，这弟弟这么可恶，我们想办法，反正在野外回去好交代，就他被野兽吃掉了。但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有两个哥哥不一样的看法，所以在这当中你可能可以看到说，原来神在我们的逆境里面，我今天不是要讲他故事，一定要把你们从很多的所谓的负面里面拉出来，从逆境里面。你看哥哥们应该常常都在讲他的坏话，可是流便听见了要叫他脱离他们的手，就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然后另外一个犹大对众弟就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有两个在说话，那你都要去想为什么圣经会这样记载，反正你要从里面去拿到一些神的话所带出来的祝。然后这时候他们就好，那就决定说那真的不要杀他，把他卖到异地去好了，让爸爸找不到他，爸爸就不会再偏心的，让他不要离我们远远，就不会再讲这些话来气我们。大概你想大概内容是这样。好，所以20个银子把它卖到埃及去了。但你要在想，这些过程都在预备，这些过程都在铺陈，在预备将来整个以色列的家族，以色列的这个族群要在埃及地得到拯救。就是你要从很大的这个图片来看中间的发生的每一个故事，在当中神做主掌权，那你才会从自己的现在的困境跳出来，从神的眼光来看。今天我希望我们能学到这一点，不要就限制在 那个里面，那你就很多的埋怨在当中。但是当我们现在在看整个从37章到50章，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就豁然开朗。但是约瑟在当中他怎么想，这就是我们的榜样。约瑟不是像我们今天在看整篇的文章，他是一天一天的这样过，所以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境。好，那约瑟被买走，被官员买走，这官员非常爱约瑟。但是这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好，开始，我现在希望你们专心哦。那专心，这里约瑟常常会提到上帝，但是约瑟本身也有做他该做的事。那今天说的基督徒都应该在里面享受。你看，我们就在，我每次这样，那你就专心去读，然后把它带到生命里面，不是完全就神你就这样，那我就随便吧。可是约瑟不是这样。那我们来读39章1到2节，来，一起来。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在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所以神同在，他去到那个家里，然后开始就可以掌，这老板就把很多事交给他，然后他很认真做事。等一下你可以看，或是你回去好好读，但是重点是前面神与他同在。那因为约瑟长得蛮帅的，这是圣经里面写的，那是他又长得蛮好看的，做事又认真，那又神同在，所以就在这里面。也许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奴隶，是被卖的，但是他却受到主人的看重。但是麻烦就来了。好，这圣经写的他是秀雅俊美哦。好，你可以看圣经用这四个字来描写，应该是长得非常帅哦，应该在现在大概是韩国那些帅哥之类的那些。所以主人的妻子那就开始诱惑约瑟。你看哦，描写哦，这描写的非常非常叫什么，非常有画面哦，以目送情给约瑟，然后就那个诱惑他，但是约瑟不从。他对主人讲的话，对主人的妻子讲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跟学习。我来念，看来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一说主人非常信任他，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我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所以前面是说主人对他非常好，但他后面讲的是什么？他当然意思说我也不能得罪我的主人，我也不能让我的主人失望，但后面他片面讲的是说我怎么能做这个得罪上帝。所以你对约瑟而言，他的心中他的头脑里面并没有因为环境，因为挑战，因为被卖，因为很多的不顺，他就跟神远离关系，他并没有这样。那他也没有因为所有的环境不顺就开始自暴自弃，做一些不讨人喜悦的事，他并没有这样。因为他是紧紧的抓住神，抓住神的原则，抓住神要他爱神爱人的原则。所以第九节这里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那往下，因为主要是要讲呼召，那我希望今天还是我故事讲快一点，那等一下在后面我会讲到呼召。然后他就被下到监狱了，就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一样，每一个逆境，每一个挑战都是在预备哦。你看从很远的地方迦南地，然后被卖到那里，那卖到这个官员的家，那官员家呢，他因为被诬告，然后就到监狱，那监狱他就遇到，在监狱里面遇到了其他的官员哦，有两个官员跟他被关在同一个监狱里面。那这两个官员都非常重要，在当时那个时代负责那个王的饮食跟酒的是最重要，因为最亲近嘛，因为这两个是最容易下毒的，所以这两个都因为得罪了王，所以就被 关在里面。所以一个膳长就是膳，就是吃东西那个膳，然后再来就是酒政，然后跟他们在一起，然后神就让他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神一样继续做主掌权，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然后所有的囚犯都在约瑟的手下。你看他就是到哪里就是有这样的特质哦。 可能很忠心，可能做事很认真，可能他那个从哥哥的讲话里面又学到了要讲怎么讲话，所以讲话现在应该蛮有艺术的。凡在约瑟手下做事，私欲一概不察，因为耶和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神还是在做主掌权。那约瑟现在可能在所谓的监狱里面，但是监狱的这些囚犯都在他手里，所以就这两个官员就做了一些梦。那约瑟有神给他的解梦的，在旧约里面可能这梦常常会出现，有它的意义。所以约瑟就帮九正跟那个善长解释这个梦，然后特别说，如果你们尤其是九正，他说你一定会被放出去，那不要忘了我，不要忘了我，有一个跟你这个朝夕相处，帮你解释，让你可以听那个了解清楚明白。但是九正偏偏真的是被放出去，过了两年，他又在监狱里面多待两年。你看又一个不太顺利，对不对？想想说应该出去，应该就会怎样？可是他又在里面待了两年。每一个都是一个过程。但是我当然我会去想，为什么上帝要让约瑟又多待了两年？其实我还是会思考，但是我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只是可能在里面告诉我们，这时间是在神的掌管里面。那两年到底约瑟怎样？他还是忠心在监牢里面去管理这些囚犯。那接着就出现了法老，开始法老做的一个梦。那做了这个梦之后，他要找人解释，没有人会解释。然后这九正忽然间想到，在监牢里面有一个叫约瑟的小伙子。那这小伙子他就会做这些的事，所以法老当然就赶快找人去找约瑟。那法老你看要巴结约瑟，你有没有看到法老讲的话很少？你要读很仔细哦。我做了一梦，没有人能解，我听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那你最棒的，赶快帮我解释吧。那你说约瑟你怎么回应？你看约瑟这整个过程，他的过程是一个生命是非常非常大的榜样。你看他的讲话，约瑟回答法老说，我们一起来读四十七章十六，一起来读。来，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约瑟还是一样，你看现在被重视了，到王面前啊，当然前面还有梳洗打扮哦，前面还有我就没有写，把它弄得很光鲜亮丽带到王面前。但是王又这样说的这个让他听起来非常快乐的话，应该你听到应该非常快乐。但他说，这不是我回答，是神会把这些话平安的话告诉你。所以他一样，他紧紧抓住神，而且不鞠躬，他没有说我多厉害，他并没有这样说。那我就想到在耶利米书，其实这些先知在为神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都紧紧的一样跟约瑟一样紧紧的抓住神。神说的那创造塑造和坚定大地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在耶利米书说的。那我想对很多人，今天我们的服事的人，你到公司你多聪明多厉害，智商多高，办事能力多强，但是到公司里面如果老板夸你，你要怎么说？哎，都没有回应啊。好，江省长老刚好就坐前面。哦，如果老板说 Johnson 啊，你怎么这么聪明，为公司进来让我解决了很多问题，因为他有跟我讲公司的事啊，所以我就比较了解。哦，你这样一次的解决，你看过去几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哦，那 Johnson 就说啊，是的啦，因为我过去就念比较多书，我的怎样？那当然还是免不了客气啊，老板你还是比我聪明，当然就会这样。但是你可以看到约瑟就不是这样，他没有鞠躬，他直接就跳到上帝。那这是一个很棒的祝福。当然你们要怎么跟老板讲，我想你跟老板的关系怎样，我想你们都可以讲，不用担心害怕，但是你要了解你的老板。好，那约瑟解的梦就是说埃及会有7年的丰年，会收那个收成非常丰富，但是接下来会有7年的饥荒。那王就非常高兴，就给他当了宰相，那甚至把戒指都拔下来给他。然后这个他就做了很多明智的事，在丰年的时候囤那个把那个所谓的食物全部积起来， 然后积起来不止哦，他还为那个王争了很多财产，要来换食物的。好，换食物可以啊，你什么东西要来换？那就真的收购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土地哦，非常非常的聪明。好，所以迦南地一样有饥荒，然后哥哥们就来换食物了，来买食物了，然后就跟这个约瑟相认。那经过来来往那个往往，因为约瑟就在里面可能有做一些所谓的那个调皮的事哦，那因为他要看他的那个弟弟哦，他非常喜欢他的弟弟，然后就全家相认团圆，然后雅各过世了，中间我就跳过去哦。但你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到底有多久？那约瑟在这里面思念家人，思念父亲，思念那个弟弟们哦，那个心情有多的迫切？因为他看到弟弟的时候是哭哦，你可以看到约瑟哭了两次哦，在诗里面写的。那接下来就是我说的最后开始非更明显说呼召就出现了。那曾经作恶的哥哥们害怕，因为你做的那些事讲的那些话，那对他们来说知道约瑟是宰相并没有带来好处哦。我都希望大家能在这里面去享受这一段经节，因为我们在这里面要学习到约瑟的赦免哦。我希望今天在约瑟今天这个故事的最后要学习宽恕，学习饶恕，因为这里面有很大的重点是在这里。我来念哦，十五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祖祖的报复我们。这句话很多的那个所谓的不安害怕在这当中，因为你要读非常非常详细哦。或者约瑟怀恨我们，即使在希腊文或是希伯来文都一样，这是希伯来文，或者在某些的东西的翻译里面应该比较多是应该就会这样，你们在读保罗书信都知道。所以在这里面意思就是说可能他会，或是说他们认为爸爸过世了一定会报复我，而且报复我们这边有一句话形容哦，你可以看英文哦，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不止报复，所以我们做的一切他会一样一样都不少的还给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作恶的哥哥们是一直都在害怕，而且爸爸过世，而且害怕不止小小害怕，非常害怕，害怕不止自己害怕，彼此传染一下，我很害怕，你有没有害怕？有了，大家一起害怕好了。因为这很有意思，在整个过程在描写人性，所以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看哦，这句话又很有艺术哦，你父亲哦，不是我们的父亲，你的父亲，赶快父亲抬出来，你父亲未死之前吩咐说。但是解经学者就很好奇，到底父亲有没有说？不知道，因为你们看到有记载，所以搞不好哥哥们是干嘛？假传圣旨，因为没有记载，因为父亲应该搞不好不会这样说，但是他们就先抬出父亲，父亲为此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二代后面有一个那个求你宽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其实他们是认罪，但他们认罪不是自己认罪，是谁认罪？透过父亲的话说这样这样，他们还是没有直接。或者我读了就，因为我对认罪这件事蛮敏感的，你们知道我绝对不去哪一个国家玩，大概就知道跟这个很像，那根本没有认罪。那他就说，用爸爸的语气来说，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其实他们就知道，那原文的过犯和罪恶你还可以去找原文的意思。那今天我们要解经哦，那里面就是过犯最严重的有几种哦，在里面有可能三四种，那这些是最重的。那他们就知道说他们做错了，然后后面有一个很长的形容词，如今求你饶恕什么？饶恕谁？后面有一个父亲上帝之仆人的过犯，所以父亲就抬出来，然后抬出谁？上帝。然后他们是谁？仆人，大概是这样。哇，这他们用了很多的心思，为的是什么？害怕。所以人做的这些事，不讨神喜悦的事，就这样。但是约瑟的反应，这里我就其实想的蛮多的。约瑟为什么会哭？读圣经要这样才会有趣吧？约瑟为什么会哭？后来我去看了一下解经的书，的确有解经的书很看重这一点。约瑟为什么哭？当然你们会想，哦，我今天冤屈终于得到辩解，喜极而泣，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 喜极而泣啊，我委屈了这么多年。那当然他有可以想说，哥哥们为什么还不了解他，为什么哥哥觉得他不会原谅他们？那是不是他也去难过说，原来这个罪的捆绑可以到这么久？那他可能也为过去这些年来离开所有的家人所遇到的这个困难跟挑战跟难过跟思念他们，所以约瑟哭了。有很多弟兄姊妹你们要去想，因为这会带出很多正面的。约瑟就哭了这五个字可以带出很多的东西在这里面。那如果读圣经就读过就很可惜，因为我真的想了蛮多次的，我再去找答案，然后再去思考，然后再去思考说自己如果别人怎样对我讲这些话要我去原谅他们，那我用的心态到底是怎样？我说活该，最好上帝把你们怎样最好，还是说我就是想说一定要这样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爱里面和解？还是会为我过去的每一点一滴我又把它拿出来，哦，我好苦哦，好难过，还是在里面继续在这里面，哦，都你都可以去思考。那我还是希望是很释放很享受喜极而泣。那另外一个第二个我很喜欢就是说，哥哥们你们应该了解我是不会对你们怎样的。那我希望是用这个观点来看，哦，好。那他们继续说，我们是你的仆人，不是我，哦，他们大家在一起，我们是你的仆人。那继续，这是俯伏在他面前。那三十七章第八节我就把那个经节又放到头脑里面了。你看哥哥当时他们因为这个禾捆的事非常生气，可是今天的事又应验了。那他们到底怎么在讲这个话，俯伏在约瑟面前在讲这个话的时候，有没有去想到在以前很久很多年前他们所做的事所生气的这些原因？那这个就把历史放在这里帮你们对照一下。后面五十章第九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来。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这句话非常重要，他意思说我怎么能代替上帝？其实原文说我根本是没办法取代上帝的地位，我根本不能代替上帝的地位。你们怎么会这样说呢？你们怎么会认为我会对你们怎样？你们怎么来求饶恕呢？因为我根本不是上帝，深渊是在上帝。所以约瑟跟他们说，这个我不会代替上帝做审判、做深渊、做刑法的动作，约瑟不会。很棒的一句话，哦，所以这里你就开始看到说，哦，原来在神预备，可能从约瑟还没有出生就开始预备，然后一直到遇到困难挑战被卖，然后被诬告，然后被关进去，然后被遗忘。可是经过这些你可以看到说，原来在最后他要传达很多的信息是说，我们回到神面前尊主为大。你们以前这些你们都觉得你们用神的方式来处理一些事情，但是现在他自己替他们说，我们怎么能替上帝做那些所谓的事情？那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这对保罗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认知。来，我们来念，来。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对他而言，他很清楚，他不能代替神做这些所谓的报复的动作。你们放心吧，我不会取代神的地位。那是今天你我非常非常要小心的。我们常常会替自己、替世界觉得不公平啊，我们不只是替自己，偶尔会替世界。那么就多祷告，多一点宽恕，多一点赦免。当然还是要去建议，当然还是要做提醒，当然要去提。如果有能力的话，要大家一起来学习。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恨放在前面，我们要小心自己的口舌。好，今天世界的教导我们应该不一样了。好，往下。好，那这一节我还是希望大家再读一遍，把这一节再读一遍。好，我们二十节一起来读。来，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许多人的光景。那有的是说，其实这是整个创世纪的很大的一个中心， 就是中心的那个 theme， 它的主题思想。但没关系哦，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意思有两种，一个是人的意思，哥哥们的意思是不好，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读得很仔细哦，原是好的。神的观点来看，用神的眼光来看，我遇到这些挑战，虽然你们要害我，你们出那个存心不良，但你们不要再去想这些了，因为让我今天在这里是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不止许多人哦，可能是以色列这个种族，然后要成就今天这样的光景。你可以看看英文。所以对他而言，对约瑟而言，他没有再去想，当然我想偶尔还是会想，但他没有要去怨恨。为什么没有要去怨恨？因为他用神的眼光来看，那用今天的这个环境来看，那这我们以前已经讲过，我今天忘了放那个 slide 进来，怎么去明白呼召？我常常要把那个放进来，今天忘了放进来。那今天的这个他明白呼召是用什么来看？用环境来看。今天的环境是什么环境？哥哥们、爸爸们跟弟弟在这边饥荒，然后饥荒，因为我在这里，因为今天经过这辗转，经过很多的挑战，可是今天因为神的保守，因为我在神的保守底下，我也持守我该持守的，但是这让今天成就这些，可以拯救所有的这些所有的家人、家族、种族，然后今天你们可以在这里安居乐业，所以他没有再去想不好的，他没有再去怨恨。他没有要去报复，但是他跳出来，从不好的意思看成这句话，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我很希望你们把这句话背下来，就在很多困难挑战的时候，你可不可以把这句话背下来，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那当然就要花生命的代价，你花了很多年生命的代价。所以对他而言，上帝是历史的主，是时间的主，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神。那上帝是全知全能的，虽然我以前不明白，我被卖的时候不明白，对，可能被关的时候并不明白，但是现在我却明白。所以回应呼召顺服非常重要，那回应呼召谦卑非常重要。今天如果你们在座有一些觉得我非常厉害，什么都是我自己，那你就安静下来，慢下来，去等候神的声音。不然你会骄傲，会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光景，骄傲可能就会进入到某些比较挑战的光景。所以神呼召约瑟很长的时间，回去鼓励你们，从他做梦开始到这时候多少年？来跟我讲，有奖征答好了，好不好？有奖征答，就是让你有一个权利帮我买奶茶，不是的，我带你去喝了，带你去喝，说太好，我就带你去喝奶茶，奶茶。然后从你看，从梦，从苦难，被欺负，被卖，被冤枉，被关，但是后面这很重要，约瑟在苦难中持守，他信靠神。神同在，神是智慧，神保守，那神为他铺排整个环境，不要再依靠自己了，都学会忠心做该做的事，但是守住神同在这样的一个应许，那为神而活，那守住圣洁，然后用心做事，还是一样哦，要用心做事，每一个人都要认真做事哦，在家事，在公司，在哪里就认真做事，像约瑟这样，但是他不居功，他没有说自己多厉害，归荣耀给神。那你的骄傲就越减少，越减少就越享受神的同在、神的保守、神的祝福、神的供应。这本书、哦、我不是要广告他的书，但是基督徒们，我都希望你们去买，用什么方法就去买，来买去送人。那如果今天慕道友跟我说我可以去买，慕道友如果要这本书，那是 HB 就是在华语受洗的，那他的见证，他这个书已经在6月28号出版了，那他是你看在旷野逆境恩典相随，然后他在美国因为这样待了2343天，他把这些写成回忆录，那回忆录 这早上 HP 的，我昨天给他 email， 他早上的回答，早上我六点多的时候看到这个，我也是曾经他 HP 说的，我也是曾经先面对约瑟深渊，然后接受了约瑟是呼召的人。那最后他说感谢主耶稣，这是他今天早上给我的 email。我就说你可以去，如果你想要这本书，如果真的是这样，来跟张哥说，我真的会从那边会订很多书过来，我希望可以寄过来。但是要 HP 的签名就没有，我签名好了。要 HP 的签名就没有。好，但是把这当来做传福音，就是一样。你看约瑟式的呼召，的确在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是这样。那当然我希望我们都没有，我希望我们不要遇到这么困难的挑战。哎，我怎么把时间写出来？我要你们去找，我怎么写出来39年？在逆境中，你安静下来，你可不可以看到神在当中做主掌权？我们也许没有这样的遭遇，但是我们可以学习约瑟，在试炼中，在难处中，怎么去抓住神，减少埋怨。你可以看到约瑟没有埋怨一句话，你可以看哦。很多人都喜欢读约伯啊，那一样约你也可以读约瑟，因为约瑟你这样几个你可以看到也是很好的榜样，那用心在做事，那持守到底，那可以更清楚看到神给他的呼召，然后在50章可以讲出19节、20节这样的话。来，19跟21我们一起来读，那就结束了好不好？约瑟对他们说，来一起来读，来，我岂能代替上帝呢？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所以你看，不要害怕讲了两次哦。其实在旧约你可以看到很少人告诉他说不要害怕是因为我怎样，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神哦。但约瑟这边说不要害怕，你看他应该是很大的决心，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妇人的孩子。那后面你看跟以前讲话，我说你看用亲爱的话来告诉他们，那原文就是用很和缓很和蔼的话，所以他不只是说好我不会怎样，他还告诉他们说用很和缓的话对他们说我会供养你们，不用担心。所以最后的结束是他在生命在言语里面的改变，然后宽恕包容，然后在这当中神是他在生命中很大的祝福。那我希望我们可以领受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扮演的那个角色。遇到困难或挑战，我的反应是什么？思考，应该都会遇到。那反应是什么？别人如果对不起你的地方，不一定对不起你，看不顺的也好，学习宽恕，像约瑟这样。那 每天减少埋怨，少了两个字埋怨，每天减少埋怨，用感恩和祷告来取代你的埋怨。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谢，在圣经当中这些的人物总是带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有的是提醒，有的是榜样。那透过约瑟，他总在生命当中遇到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是他没有离开神，没有离开神的话语，他的生命与神紧紧连在一起。那生命不只成为我们的帮助，也为整个以色列百姓留下了这从神来的祝福。主，我们愿意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面，还是尊主为大，还是付上祷告，还是用感恩来胜过逆境。在顺境当中，我们也学会都是想神的意思，都归荣耀给神，不是我们自己多厉害。让在座的每一个人，他们的生命有神同在，有神丰富的恩典，有神的祝福，有神的能力，有神的爱在当中，我们就能把这样的祝福就像这里带到埃及，带到世界各地。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